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来看耶稣教导门徒祷告。上一次我们看到耶稣说了一个比喻，他用这个比喻来说明神必定回答祷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耶稣接着他就鼓励门徒要继续不断的祷告。既然神一定会回答祷告，那么门徒应当怎样祷告？应当存怎样的态度来祷告呢？耶稣教导门徒应当坚持地持续地向神祷告。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耶稣对门徒的教导。耶稣以所以我又告诉你们作为开始。耶稣说所以我又告诉你们，就很清楚地表明接下来耶稣的话是基于以上第五节到第八节耶稣所说的比喻。基于第五到八节耶稣所说的比喻，耶稣说所以我又告诉你们。耶稣在第五到第八节所说的比喻说明神必回答我们的祷告。现在耶稣进一步做出应用，把在比喻中耶稣所强调的神一定会回答我们的祷告这个重点，耶稣进一步做出应用。既然神必定回答祷告，那么对于神必回答祷告这个确据，我们应当显出怎样的回应呢？也就是说，耶稣用一个比喻，既然已经强调我们祷告神一定会回答，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确信，对于神必定回答祷告这个确信，我们应当显出怎么样的回应呢？耶稣就用一个三重的挑战来给予门徒命令，来告诉门徒基于神必定回答祷告这个确据，那么门徒应当显出怎么样的回应。耶稣说祈求、寻找、叩门，他用这三个动词来描述门徒的祷告。耶稣用祈求、寻找、叩门这三个动词来描述门徒的祷告。首先我们来看祈求这个动词，英文就是 ask。 祈求这个希腊字通常被用来指祷告，也就是说在圣经里面通常使用祈求这个希腊字来指祷告。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祈求，也就是门徒应当把他们的祈求带到神面前，告诉神他们祈求。然后耶稣说你们要寻找， seek。 寻找这个字在旧约中通常是被用来指寻找神，也就是说在旧约里面用寻找这个字来描述 寻找神。例如我们很熟悉的以赛亚书第55章第6节，先知以赛亚说，你们要趁着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趁着他靠近的时候呼求他。所以你们要趁着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所以这个寻找这个字是被用来指寻找神。或者以赛亚书65章的第一节，神说，没有求问我的，我让他们寻找，没有寻找我的，我让他们遇见，没有呼求我名的国，我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们看到还有其他的一些旧约经文也都是用寻找这个字来指寻找神。而在旧约里面，寻求神的面这样的表达是指祷告，用寻求神的面这样的表达来指祷告。例如诗篇27篇第8节，诗人说，你说你们要寻求我的面，那时我的心对你说，耶和华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所以这个寻求耶和华的面乃是指祷告。譬如说在撒母耳记下21章第1节，这里说，大卫在位的日子有连续3年的饥荒，大卫就寻求耶和华的面。耶和华说，这是因为扫罗和扫罗家流人血的罪，因为他曾经杀死了基遍人。所以大卫在位的时候有连续3年的饥荒，大卫就寻求耶和华的面，也就是说大卫就去向耶和华祷告。然后耶和华说，耶和华就回答告诉大卫说，这是因为扫罗跟扫罗家流人血的罪，因为他曾经杀死了基遍人。所以这是在旧约里面，寻找这个字通常被用来指寻找神，而寻求神的面则是指祷告。在这里耶稣沿用旧约的语言，耶稣说，你们要寻找，这是指以祷告寻求神和神的旨意，并且以信心寻求神的回答。所以这个寻找，因为在旧约里面这个字是被用来指寻找神，而寻求神的面呢是用来指祷告。所以这里耶稣说，你们要寻找，耶稣是使用这个旧约的语言来指，用这个寻找来指以祷告寻求神，以祷告寻求神和神的旨意，并且以信心寻求神的回答。然后耶稣说，你们要叩门 knock 敲门，叩门这是我们生活中很熟悉的，是描述一个人敲一个关闭的门，一个门是关闭的，所以一个人他去叩门就是敲这个门，敲门是为了要得着进入。所以耶稣就用叩门来描述祷告乃是叩神宝座房间的门，乃是叩，叩门是叩什么门呢？是叩神宝座房间的门。我们看到启示录第4章描述神宝座的房间， 所以耶稣以叩门来描述祷告乃是叩神宝座房间的门，为要得着进入神的面前，得以站在神恩典的宝座前。所以这些三个动词是用来描述门徒的祷告，从不同的一个方面来描述门徒的祷告。门徒的祷告是把他们的祈求带到神的面前，门徒的祷告是以祷告来寻求神和神的旨意，并且以信心寻求神的回答。同时门徒的祷告也是叩神宝座房间的门，为了要可以得到进入神面前，得以站在神恩典的宝座前。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说，耶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恩典的宝座前。但是神的宝座，启示录第四章描述神有一个宝，他的宝座的房间，神的设立他的宝座在这个房间。所以祷告就是叩神宝座房间的门，为了要得到进入神面前，可以站在他恩典的宝座前。耶稣吩咐门徒要祈求，要寻找，要叩门。而耶稣使用的这三个动词都是命令式，是吩咐门徒要如此行。耶稣要门徒祷告，并且这三个动词的时态都是现在式。耶稣以现在式的祈求、寻找、叩门来吩咐门徒要祷告，而现在式表明门徒应当在所有的时候都祈求、寻找和叩门。因此现在式是强调耶稣要求祷告的持续不断与诚恳真挚。所以这个现在是，也就是说是所有的时候都要祷告，那就是要持续不断的祷告，并且这一种持续不断的祷告也是表明一个人他的心诚恳，他表明他表明祷告的人这个诚恳真挚的心，不是只是偶尔发出向神发出一个请求，不是偶尔才来向神祷告，好像我们中国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然后呢临时抱佛脚。但是所以耶稣用现在式来强调他要求祷告的持续不断和诚恳真挚，不是偶尔向神发出一个请求而已，乃是热烈的追求神，是继续不断的祈求，继续不断的寻找， 继续不断的叩门，是持续不断热烈的诚恳真挚的追求神，向神祷告。耶稣表明门徒必须热切的诚恳的殷勤的恒久的坚持不断的追求神的国与神的义。我们知道耶稣教导门徒祷告，首先给予门徒一个模范的祷告，这个模范的祷告是把以神为导向的祷告放在最高的优先次序。所以门徒他们必须是热烈的追求神，他们必须是热切的诚恳的殷勤的恒久的坚持不断的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因此耶稣的门徒会祷告，也就是他们会祈求，而且他们会恳切真挚的来祷告，来寻求神和神的旨意，同时他们会积极的和殷勤的追求到神面前，把他们的祈求直接带到神面前。耶稣用命令式，而且是现在命令式，来吩咐门徒要祷告，同时他们的祷告乃是持续不断的诚恳真挚的祷告，他们乃是热烈的追求神，是诚恳殷勤恒久坚持不断的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们不但祷告，而且诚恳真挚的来寻求神跟神的旨意，同时是殷勤的追求到神的面前，把他们的祈求直接带到神的面前，站在神恩典的宝座前，来把他们的祈求告诉神。但是耶稣用三个动词来描述门徒的祷告，吩咐门徒要祷告，他就附加了三个应许，作为如此积极祷告的动机。首先第一个，耶稣说祈求就将被赐给你们， Ask it will be given to you， 将被赐给你们。这个被赐给是被动式，这种被动式是我们经常说的叫做出于神的被动式，也就是有犹太人很敬畏神，会称神的名，所以当他们要描述神所做出的行动，他们就用被动式来表达。所以将被赐给你们，意思就是说你们祈求神将会赐给你们，所以是神主动供应，神主动赐给。这是耶稣对于第一个命令，祈求这个命令，他附加的应许， 你们祈求就将被赐给你们。你们祷告，神就会主动的供应，主动的赐给。第二个，耶稣附加的应许，耶稣说，寻找你们将寻见。这里不是被动式，是一个主动的动词，你们将寻见。这就表明门徒积极的参与和做出行动。当门徒积极的参与和做出行动，去寻找、寻求神和神的旨意，他们就必寻见，或者神就必定被他们寻见。所以我们看到在耶利米书29章，神就给以色列人被掳的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给他们这个应许。在耶利米书29章12节，神说，你们要呼求我，来向我祷告，我就必应允你们。13节，你们要寻找我，只要一心寻求，就必寻见。所以这里一样的，寻找你们将会寻见。门徒积极的参与，做出行动，去寻找，去寻求神和神的旨意，他们就必寻见，神必定被他们寻见。第三个附加的应许，耶稣说，叩门，他将被向你们打开，也就是这个门呢，将会被向你们打，将会被打开啊，他将被打开，可是是向门徒打开，这个门会向门徒打开，但是再一次用被打开，这个出于神的被动式，表明是神主动打开。如果门徒叩神宝座房间的门，那么这个门将会被神打开，被神向门徒打开。耶稣在给予要门徒祷告的命令，用祈求、寻找、叩门这三个动词来描述门徒的祷告，同时也附加了三个应许，来作为门徒积极向神祷告的动机。这三个应许乃是要肯定神的回答祷告，也就是说，祈求就将被赐给你们，寻找你们将寻见，叩门他将被向你们打开，就这个门将被打开，是向门徒打开。这三个应许乃是要肯定神的回答祷告，并且是以回答祷告的神为中心。所以第一个和第三个应许都是使用出于神的被动式。所以这三个应许是肯定说，你们祷告，神一定会回答祷告，而且不是以我们的祷告为中心，乃是以回答祷告的这位神为中心。所以这三个应许的要点，不是我们一定会得着，或者说我们一定会得着完全照我们所求的。因为祈求就将被赐给你们，寻找你们将寻见，叩门他将被向你们打开，好像我们求什么我们就可以 照我们所求的来得着。其实这三个附加的应许，主要的要点，主要的重点，并不是我们一定会得着完全照我们所求的，也不是我们总是会得着我们所祈求的。这三个附加的应许乃是强调我们可以确信神必回答我们的祷告。也就是说，主要是向门徒肯定，当门徒祷告的时候，门徒可以确信神必定回答他们的祷告。不是说门徒一定会得到完全照他们所求的，或者说他们总是可以得到他们所求的。耶稣是以这三个附加的应许来强调，我们可以确信，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必定会回答我们的祷告。然而，神有绝对的主权，不是我们，是神有绝对的主权，所以你们祈求就将被赐给，是神主动赐给，你们叩门，这个门将被打开，是神主动打开，所以神必定回答我们的祷告，而且神有绝对的主权，不是我们。对于我们所做如此热切的持续不断的祷告，神是预备好要回答我们。耶稣是强调，对于我们如此热切的持续不断的祷告，神是预备好要回答我们。因为我们看到耶稣在五到八节所说的比喻，因为这是关乎他的名不至受羞愧，所以耶稣吩咐门徒要祷告，并且附加三个应许，再一次的强调神一定会回答我们的祷告。我们可以确信，当我们向神祷告，他一定会回答。然而神有绝对的主权，不是我们。对我们热切的持续不断的祷告，神他是预备好回答我们的祷告。因此耶稣吩咐门徒要祈求，要寻找，要叩门，并且要继续不断的祈求，继续不断的寻找，继续不断的叩门，因为我们确定神必回答祷告。神必定回答祷告，不但为我们提供了祷告的动机，也使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坚持祷告，恒久的祷告。如果神不回答，那我们何必向他祷告呢？所以神必定回答祷告，使我们有一个向他祷告的这种动力。神的回答祷告就给我们的祷告提供了祷告的动机，不但为我们提供祷告的动机，也使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坚持的祷告，恒久的祷告，因为神必定回答祷告。这是我们看到耶稣给门徒的命令以及附加的应许。接下来耶稣就针对他的命令和应许提供一个理由，也就是说为他这个命令跟应许 提供理由或者说基础。接下来耶稣说，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我们看到第十节和第九节其实是对称的重复，因为第九节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你们祈求就被赐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呢就被打开门就被打开给你们或者说就向你们被打开。但是第十节我们看到是一个对称的重复，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那么为什么耶稣要做这个重复呢？关键就在这个连接词，耶稣说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个因为这个连接词就表明耶稣现在是提出他的命令与应许的理由，或者说现在他提出他的命令与应许的基础。虽然第九节跟第十节是对称的重复，但是这个连接词因为就很清楚的表明耶稣现在乃是提出他的命令与应许的理由或者基础。耶稣以每一个人 everyone 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凡，你如果读英文圣经就是 everyone， 耶稣以每一个人寻找，每一个人祈求就得着，每一个人寻找就寻见，每一个人叩门就被打开，这个门就被向他打开。耶稣以每一个人来强调普遍性，每一个人用这个每一个人来强调普遍性，意思是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例外，每一个人祈求寻找与叩门神都必回答。所以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例外，每一个人来向神祈求，来寻找，来叩门，神都必回答。同时耶稣也以每一个人来清楚的强调神信实的回答祷告，每一个人的祷告神都信实的回答。接下来耶稣说每一个人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被打开给他。在第九节耶稣附加的应许所使用的动词是将来式，所以第九节是你们祈求就将被赐给你们，你们寻找就将寻见，你们叩门就将被打开给你们，或者说就将被向你们打开，都是用将来式。这个第九节附加的应许所使用的动词都是将来式，但是这里耶稣提出他命令和应许的理由，或者说命令和应许的基础，耶稣说你们每一个人祈求的就得着，得着这个动词，以及接下来你们每一个人寻找就寻见，寻见这个动词，这两个动词的时态都是现在式，耶稣用现在式而不是用将来式。所以 耶稣是把他的命令建立在进一步的应许上。他把前面将来世的应许延伸到现在。耶稣以现在世的得着与寻见来强调，在现实的处境中神的回答祷告。前面的命令跟应许，这个应许是应许的三个动词都是使用将来式，但是现在耶稣提出他的命令和应许的理由，耶稣再一次用对称的重复来讲述他论到这个应许得着和寻见这两个动词的时态是现在时。耶稣就是进一步的把他的应许把他的命令建立在这个应许上啊，可是现在这个应许是延伸到现在，因为你们祈求他用现在式就得着，是现在得着，你们寻找他用现在式现在就寻见，所以用现在式的得着和寻见来强调在现实的处境中，在我们实际的处境中神回答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提出他的命令与应许的基础，或者说他的命令与应许的理由，同时是把他的命令建立在进一步的应许上。每一个人只要持续不断的祈求，持续不断的寻找，持续不断的叩门，神就必做出回应，并且必定在现实的处境中经历神的回答。也就是说，当门徒，或者说每一个门徒只要持续不断的祈求，持续不断的寻找，持续不断的叩门，神一定会回答，而且是在现实的处境中我们可以经历神的回答。这样的应许对我们来说是带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当我们每一个人以持续不断坚持的祷告来到神面前，神就必在现实的处境中回答我们的祷告，供应我们的需要。这实在是我们激励我们来向神祷告，而且激励鼓励我们要持续不断坚持的来祷告。因为耶稣说每一个人只要持续不断的祈求，坚持的祷告来到神面前，神就必定会在现实的处境中回答我们的祷告，供应我们的需要。这是我们今天看的路加福音第11章第9节到第10节耶稣鼓励门徒要祷告，或者说命令门徒要祷告，并且是要持续的继续不断的祷告，又附加了三个应许作为为什么要祷告的动机和 使我们能够坚持祷告，恒久祷告。但是同时耶稣提出他的命令跟应许的理由，他把第九节的应许的动词从将来式转为在第十节这个应许的动词转为现在式，就把耶稣的命令建立在进一步的应许上。这进一步的应许是延伸到现在，是现在当门徒持续不断的祷告，就可以在他们现实的处境中经历神的回答祷告。而且耶稣以每一个人来强调普遍性，没有一个例外，每一个人来向神祷告，坚持不断的继续不断的祷告，神必定会在现实的处境中回答我们的祷告，并供应我们的需要。从耶稣这样的教导，我们可以引申出一些真理的原则。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看见祷告是神所规定的方法，神定下的一个法则，神要我们祷告，也要我们继续不断的祷告，借此来考验我们，来显明我们是不是真诚的、渴慕的想要。因为一个真诚渴慕想要的人，不但会去祈求，并且必定不会放弃祈求，必定坚持到底的去祈求。我想这是显而易见的，今天就是世界上的人，甚至很多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当我们在追求一些世界上的，譬如说学问、名利、地位，如果我们真的是想要得着，绝对不会因为困难、因为挫折就放弃我们的追求，我们一定是会不放弃的去追求，坚持到底的去追求。所以神要我们祷告，而且要我们继续不断的祷告，是借此考验出我们是不是真诚的渴慕想要。因为只有一个真诚渴慕想要的人，不但会去求，而且会不放弃的求，并且会坚持到底的去祈求。我们可以知道神的旨意，我们也可以相信他能够成就，但是我们可以没有渴慕想要。也就是说，今天可能我们读神的话，我们可以从其中知道神的旨意，甚至我们也相信神一定可以成就他的旨意，但是我们里面却没有渴慕想要。唯有借着祷告和持续的祷告，才能够显明我们真正渴慕想要的心。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我们回头就忘记我们所说的，或者我们短时间向神祷告，但是很快我们就中断了，或者说我们就停止我们的祷告，没有持续的继续不断的来向神祈求。所以就显明我们没有渴慕想要。真正渴慕想要，我们不会说我们求完我们就不记得了，或者说只是求一求然后就摆在一边。真正渴慕想要的人会 继续不断坚持的，继续不断的求，不会放弃的求。所以神要我们祷告，要我们继续不断祷告，借着这样持续不断的祷告，才显明我们里面真正渴慕想要的心。因此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指出，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如果我们里面没有渴慕想要，我们不会去向神求。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们求的是什么？我们都是求地面上的事情，那就是我们想要这些，但是属灵的东西我们很少求。我们为神的国祈求多少？我们为属灵的成长祈求多少？我们为我们的悔改，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悔改，深度的悔改，信心的成长，我们祈求有多少？所以只有借着祷告跟持续的祷告，才能够显明我们真正渴慕想要的心。第二，祷告并且持续的祷告，乃是神所使用的方法来训练他的儿女。神并非不知道我们的需要，必须我们借着祷告来告诉他。神不是不知道我们的需要，好像他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向他祷告，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他。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八节，耶稣说，你们不可效仿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您的父早已知道了。第六章，同样第六章的第31节，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神并非不知道我们的需要，必须我们借着祷告来告诉他。神也并非不情愿给我们，直到我们说服他。神乃是使用祷告并持续的祷告来训练我们。三方面，神借着祷告和持续的祷告来训练我们，从三方面来训练我们。第一个，神操练我们以祷告并持续的祷告来操练我们，使我们真正谦卑的降服于神。因为只有借着祷告和持续的祷告，我们才可以谦卑在神面前，降服于神，这样神才会把他要赐下的好东西赐给我们。我们不是以祷告来胜过神，好像我们来说服他，我们是借着祷告来胜过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降服于神。在创世纪32章，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故事，那就是雅各，他要从他舅父所居住的巴旦亚兰回到迦南地。在路上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方叫披努伊勒，在那里夜间有一个人来跟雅各摔跤，创世纪第32章的24节，有一个人来与雅各摔跤，直到天快亮的时候，那人见自己不能胜过他，就在他的大腿窝上打了一下，摸了一下，于是 雅各跟那人在摔跤的时候，他的大腿窝就扭伤了，或者说脱了节。那个人说，天快亮了，让我走吧。雅各说，如果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于是那个人问雅各说，你叫什么名字？他回答说，雅各。那人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你把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为什么问我的名呢？他就在那里给雅各祝福。于是雅各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庇努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看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存。雅各经过皮努伊勒的时候，太阳刚刚出来照在他身上，他因为他的大腿瘸了，他的大腿就瘸了，所以以色列人到现在就不吃大腿窝上的这个筋，因为那人在雅各的大腿窝上摸了一下。好，这个故事看起来，当雅各跟神摔跤的时候，神问他，问雅各，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的名字叫雅各。神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原因是你与神与人摔跤，你都得了胜。好像神说，神虽然说雅各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但实际上是神胜了他，因为是神在他的大腿窝摸了一下，他的大腿就瘸了。所以是神把雅各带到降服于神的地步，然后雅各才能够接受神一直以来要赐给他的祝福。所以那个人摸了他的大腿窝，摸了雅各的大腿窝，他的脚就瘸了。然后那个人看到天快亮，说，让我走吧。于是雅各说，你如果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其实是神使雅各降服，把他带到降服于神的地位，然后雅各才能够来接受神要赐给他的福气。所以他对神说，你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走。所以神就在那里给雅各祝福。因此神他没有把他要给我们的好东西直接浇灌下来，他没有把他要给我们的好东西直接浇灌下来，不管我们要或不要，或者我们是不是预备好要接受，神没有直接把他要赐给我们东西直接浇灌下来，他是要等我们谦卑的转向他，才把好东西赐给我们。因此神要我们祷告，并且要我们持续的祷告，来表达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他，以及我们谦卑的依靠他，并知道唯有他的智慧能够赐给我们真正的好东西。所以神借着祷告，并且是持续的祷告，来训练我们，操练我们，使我们谦卑的降服于神。我们向神表达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他来供应我们， 也谦卑的倚靠他来供应我们，并且知道唯有他的智慧能够赐给我们真正的好东西。这个是神使用祷告并且持续的祷告来训练我们的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神使用祷告并且持续的祷告来操练我们不灰心的祷告，而将我们的信心坚持到底。唯有坚持到底的信心才是真信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够坚持到底，不灰心的祷告，那么也就是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信心坚持到底，那就显明我们的信心不是真信心。因此在路加福音的18章1到8节，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勉励人祷告不可以灰心。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说明门徒借着继续不断不放弃坚忍的到底的祷告来持守他们的信心。因为我们看到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最后，耶稣用一个修辞问句来表明当人子来的时候能够遇见有信心的，有信心，有这种的信心的人的门徒吗？耶稣讲这个比喻，路加福音18章1节，耶稣对他们讲一个比喻，论到人必须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然后耶稣就说到，有一个城里面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惧怕人。在那个城里有一个寡妇，经常来求这个官给他伸冤，但是这个官都不肯。但是后来他心里说，我虽然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可是因为这个寡妇常常来烦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继续不断的来缠扰我。然后神说，耶稣说，你们听听这个不义的官所说的话，难道神不会为昼夜呼吁他的选民伸冤吗？耶稣这个比喻是把神跟这个不义的官形成比较。这比较的要点不是在于这个不义官的不义，乃是在于这个不义的官终必为这个寡妇伸冤。所以当我们继续不断的祷告，神一定会回答我们的祷告。然后耶稣说，难道神会耽误单言不为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他要快快的为他们伸冤。然而人子来的时候，在世上找得到这种信心吗？换句话说，只有借着继续不断不放弃坚忍到底的祷告，才有可能持守我们的信心，来把我们的信心坚持到底，持守到底，这种信心才是真信心。第三，神要以祷告并且是持续的祷告来训练我们，来操练我们祷告的生活，使我们祷告的生活是殷勤的祷告，不是偶尔才祷告。所以当我们不但是祷告而且持续的祷告，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殷勤祷告的祷告生活。我们不会只是偶尔才祷告，我们需要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们有事才来抱佛脚，这是真的 如果我们是这样在神面前表明我们只是把神当成外邦人所拜的菩萨来拜，但是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乃是创造万有的创造者，他有绝对的权柄，他以大能来救赎我们，所以目的是使我们能够脱离罪，得到罪的赦免，并且可以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神要我们祷告，并且持续的祷告，使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殷勤祷告的生活，操练我们活出一个殷勤祷告的生活。第三，神应许的回答，神，我们向他祷告，他必定回答。神应许的回答有三种可能的情况。第一种可能的情况，神应允我们的祈求，赐给我们我们所祈求的。第二种可能的情况，神不应允我们的祈求，不把我们所求的给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所求的不是对我们最好的。第三种回答祷告的情况，神回答祷告的情况是神要我们等候。神应允了我们的祈求，但神是在他所定的时候给我们，不是我们所定的时候。神是应允了我们的祈求，但是是在神所定的时候给我们，不是在我们所定的时候。神有绝对的主权，不是我们，但是神是以爱和连续来回答我们的祷告。所以在所有一切的事上，我们可以确信神叫万事互相效力，为我们真正的益处。这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所说的。换句话说，神一定回答祷告，或者他应允我们，或者他不应允我们，不给我们。但他不给我们是因为他知道我们求的不是对我们最好的。但是第三种可能就是他要我们等候，他确实应允了我们，只是他要在他所定的时候给我们，而不是我们自己所定的时候。所以我们继续不断的坚持的不灰心的祷告，我们一定会经历神在我们现实的环境中回答我们的祷告。神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掌权，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为我们真正的益处。神回答我们是以爱和怜悯来回答我们。第四，在路加福音这里的上下文中，我们可以说门徒的祷告绝不是为自私的目的，永远是按着对神的国的关心而有的祷告，即使是以我们的需要来向神祈求，也不是为自私的目的，永远是按着我们对神国的关心而有的祷告，是以神的荣耀为目的。门徒乃是全心全意的追求神的国，这样的追求是以持续力为特征。当门徒真的是全心全意的追求神的国， 这种全心全意的追求就必持续继续不断坚持的追求到底。所以这种全心全意追求神的果是以持续力为特征，那么神必定会应允。也就是说，四，按着对神的国的关心而有的祷告，是以神的荣耀为目的，是全心全意追求神的国，所以就继续不断的祈求，那么神必定会应允。所以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里面，上次我有提到第二章西面，他是被圣灵充满，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二章25节说，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来到。我们看到他就是全心全意追求神的国，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来到，也就是说他是继续不断的等候盼望以色列的安慰，也就是神的救赎临到。于是我们看见他的祷告蒙应允，圣灵感动他进入圣殿，正好遇见耶稣的母亲抱着耶稣进入圣殿，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于是西面用手接过耶稣，婴孩耶稣，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还有就是女先知亚拿，路加福音第二章的36节，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设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也就是当耶稣的母亲父母带着耶稣进入圣殿，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赎的人讲说，盼望耶路撒冷得赎，盼望以色列的安慰，都是在等候神的国，神的救恩临到。在路加福音的23章提到另外一位是玛利亚太的约瑟，路加福音23章50节，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义士，为人善良公义，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服从，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城的人，素来盼望神的国，他就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然后把耶稣埋葬。这亚利马太城的约瑟是素来盼望神的国。所以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耶稣的时代，西面、女先知亚拿或者亚利马太城的约瑟都是全心全意追求神的国，他们是持续的在等候，在祷告，神必定应允他们的祷告，他们得见他们所盼望的神的国开始临到。我们看到今天耶稣在讲完一个比喻， 说明神一定必定回答祷告之后，他给门徒命令要门徒祷告，并且要门徒在所有的时候都祷告。耶稣要求的祷告是要求祷告的持续不断和诚恳真挚。门徒必须热烈的追求神，必须热切的、诚恳的、殷勤的、恒久的、坚持不断的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但是在给门徒祷告的命令要祷告，而且持续不断的祷告，耶稣给予门徒这个祷告的命令，同时也附加了应许。耶稣所附加的应许乃是肯定神的回答祷告，同时是以回答祷告的神为中心。耶稣的应许主要的要点不是我们一定得到完全照我们所求的，也不是我们总是会得着我们所求的。耶稣的应许是强调我们可以确信神必定回答我们的祷告。然而神是有绝对的主权，不是我们。神必定回答祷告，不但为我们提供了祷告的动机，也使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坚持祷告，恒久的祷告。接下来耶稣提出他的命令和应许的理由或者说根基。耶稣说明每一个人只要持续不断的祷告，神就必做出回应，并且是在现实的处境中可以经历神的回答。从耶稣这样的教导，我们可以引申出一些真理的原则。第一，祷告是神所规定的方法，神要我们祷告，而且是继续不断的祷告，借此来考验我们是不是真诚的渴慕想要。因为一个真诚渴慕想要的人，不但会去祈求，而且必不会放弃祈求，必定坚持的去祈求。第二，耶稣说神耶稣要我们祷告并且坚持持续的祷告。这个祷告并持续的祷告乃是神所使用的方法来训练神的儿女。一方面神以此来操练我们，使我们真正谦卑的降服于神，这样神才把他要赐下的好东西赐给我们。我们不是以祷告来胜过神，而是借着祷告来胜过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降服于神。神要我们祷告，而且持续的祷告，来表达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他，以及我们谦卑的依靠他，并知道唯有他的智慧能够赐给我们真正的好东西，也就是我们真正谦卑的降服，那么神就会把他要赐给我们的好东西赐给我们。第二方面，神的训练是以祷告并且持续的祷告来操练我们不灰心的祷告，而把我们的信心坚持到底。因为只有坚持到底的信心才是真信心。第三，神也是以祷告并坚持的祷告，持续的祷告，来操练我们的祷告生活，使我们是殷勤的祷告，而不是偶尔才祷告。我们看到第三，神应许的回答有三种可能的情况。第一种是神应允我们的祈求， 把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第二种是神不应允我们的祈求，不把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因为神知道我们所求的不是对我们最好的。第三种是神要我们等候，神他应允了我们的祈求，但是是在神所定的时候来赐给我们，而不是我们所定的时候。神有绝对的主权，但他是以爱和连续来回答我们的祷告。在所有一切的事情上，我们可以确信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到真正的益处。最后在路加福音这里的上下文，我们可以说门徒的祷告绝对不是为自私的目的，永远是按着对神的国的关心而有的祷告，是以神的荣耀为目的。门徒是全心全意的追求神的国，这样的追求是会持续的继续不断的祷告，是以持续力为特征，那么神必定会应允。我想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祷告生活很多时候是非常的贫乏，不知道我们每一天我们的花多少时间祷告，或者说我们的祷告是不是交差了事而已。但是耶稣要我们祷告，而且要我们持续不断的祷告，因为神必定回答祷告。我想这也是我自己对神的信心。我自己在过去直到现在，当我向神祷告，我是存着这种神必定会回答祷告的信心。我自己的想法，当然今天是耶稣上一次的比喻加上今天的这个教导，是耶稣来向我们肯定神必定回答祷告。但是我自己也是对神的认识也让我知道，神他喜悦我们谦卑的在他面前来寻求他，来寻求神，明白神的旨意。当我们是这样子来寻求神的时候，既然神喜悦我们这样做，他肯定会回答我们的祷告。所以我跟牧师，我们一生中许多重大的决定，我们都是存着这种信心，不但祷告，而且是继续不断的祷告，一直到我们听见神的回答，清楚听见神的回答。其实我们这样子的经历有许许多多，但是以我们神学院毕业，我们为毕业之后神要带领我们在怎么样的地方，或者说神要我们怎么样来服侍他，我们来求问神。其实在我们神学院快要毕业之前一年，就已经有两个神学院邀请牧师去做神学院的老师，甚至有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亲自到芝加哥来邀请我们。以我和牧师我们神给我们的恩赐，都是有教导的恩赐来看，这似乎就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就是这样子凭自己来所谓的自己有的这种属灵的这种认识和了解，我们就来认为认定这就是神要我们走的路。我们还是谦卑的去求问神，即使环境上 已经好像印证了，环境在我们没有毕业前的前一年都已经有两个邀请，邀请我们到神学院去教书，邀请牧师到神学院去教书，我们还是谦卑的来求问神。我们不知道神是不是要我们就是照我们所以为的，也是我们身边很多的甚至是牧者的好朋友传道人的好朋友也是有同样的想法，但是我们还是要来求问神。经过将近一年的祷告，神让我们清楚的，他清楚的给我们回答，他要我们牧会先，就是意思就是说，不是我们所想的，就是在神学院来教书。相反的，牧会是牧师最害怕的，因为他最不善于很多处理很多所谓的人事。但是我们很清楚，神要我们牧养神的小羊。那么我们要在哪里来牧会呢？来牧养神的羊呢？也是一样，有很多的邀请。但是最后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就决定在两个邀请当中做选择，一个就是来 Boston， 一个就是回台湾。那事实上我们到 Boston Lexington 教会他们要我们邀请我们来意思就是说来看一下，来了解一下这边的教会等等之类的。我们来了以后，三四月的时候到 Boston 来，然后 Lexington 教会当时景浩是聘牧委员会的主席，就问我们有没有可能七月做一个决定。但是当时我们就回答说，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会清楚给我们回答。如果七月份我们还没有清楚听见神的回答，而来显成教会一定要要求我们做决定，我们就会回答，我们就会说 no， 因为我们不能不知道神的回答，我们就自己做出决定。后来十月份我们回台湾，跟台湾的教会也是进一步的来沟通来分享，所以 Lexington 教会又问我们说，那可不可以十月从台湾回来，十一月做一个决定。但是我们还是一样说，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会回答我们。如果一定要我们十一月做出决定，而神我们还没有听见神的回答，那我们也只能说 no。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耐心的等候，一直到我们清楚听见神的回答。所以后来景浩就说，那我们就等，意思就是说等他们，也就是愿意等候，等候神回答我们，然后我们来回答他们，就是说我们听见神的回答以后，我们再去告诉他们。所以一直等到1995年的二月，神真的是给我们清楚的回答，我们就告诉了新的教会，我们接受他们的聘请。所以这只是一个例子，在我自己的祷告当中，我无论大事小事，我都是存着相信神会回答我的祷告这种信心，来继续不断的祷告，等候神给我清楚的回答。这是一种操练。 所以借着这种操练，真的就是使我更加的谦卑，更加的降服于神。当我更加谦卑，更加降服于神，我发现我就更加可以预备好听见神的回答。所以现在我很多事情，大小所有的事情，不仅是重大的事情，生活里面所有的琐琐碎碎的事情，我去问神，不但我学会听神的回答，而且总是很快就可以听见神的回答。当然我真的是知道说，借着这个祷告并且持续的祷告的操练，确实更深的悔改，更降服于神，所以就真的是可以很快的，因为我们的心更深的悔改，就更加向神敞开，更顺服神，因此神的回答我们可以很快可以听见神说话，而且凡事真的是我真的是要为神做见证，他实在是信实的回答祷告，没有一个祷告是他不回答的。我也分享过哈，所以我知道教会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现在也是这样做，每一次我找不到东西，我就跟神说，我说主啊，你知道这个东西在哪里，我求你带领我去找到。神真的很信实，有时候真的是我从来不会想到我会把这个东西收在这种地方，我也不会去那里找的，但神就是很信实的，就是带领我去找到，而且很多时候都是不经意的，原来这个东西在这里，我不知道怎么讲。我也讲过我的那个眼镜一个小螺丝钉掉了，晚上去查经班的时候发现这个座位上有一个什么东西，小小的东西，我一摸就把它丢到车外去，后来才发现是我眼镜上的小螺丝钉。那天从查经班回家还打着这个车灯想要找，那么黑根本看不见。第二天白天我去找，我跟神说，你知道那个螺丝钉在哪里，甚至有可能我根本丢在草地里面，那到哪里去，大海捞针。但是真的很奇妙，神竟然帮助我，让我看见那个螺丝钉，就找到那个螺丝钉。而且我也跟大家说，我很小心把这个螺丝钉拿回家，想说先洗干净手再把它装回我的眼镜，我就放在这个水槽旁边的这个 counter 上，谁知道洗完手发现螺丝钉不见了，我非常的懊恼。我就跟神说，我说这个螺丝钉怎么会不见了？然后神又帮助我一看，发现这个螺丝钉就在这个水槽的下水道的那个边边上，就是可以马上掉下去的，我就很小心把它捡回来。我真的是这种，当然这种是事物上的事情，可是更重要的是属灵上的。真的，我真的是可以为神做见证，我属灵的成长实在是借着祷告，不灰心的持续的祷告。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我们属灵上这么贫乏是因为我们不求。我每一天真的是花相当的时间为以按着耶稣教导的祷告，以神为导向的来祷告，也是同时为自己和教会和神百姓的需要来支取，不是更这个来祷告支取神的恩典，是更以属灵的需要为主。所以实在 看到神很信实的回答祷告。我真的是觉得说，耶稣在这里的教导，正如最后我们所说的，我们的祷告绝对不是为自私的目的，永远是按着对神的国的关心而有的祷告，并且是以神的荣耀为目的。当我们全心全意的追求神的国，我们持续的祈求神的国早日降临，祈求神的名被尊为圣，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现在以现在在天上施行的方式行在地上，可以完全的实现在地上，如同实现在天上。真的这样的祷告，神必定会应允。我就是很感恩圣灵把西面、把女先知亚拿和亚利马太的约瑟的榜样放在我的面前，实在是让我非常受激励，知道像他们一样素来盼望神的国，素来盼望以色列的安慰，素来等候盼望耶路撒冷的得赎，这样的祷告像女先知亚拿守寡，结婚七年守寡，到84岁不离开圣殿，禁食祷告，侍奉神，盼望神的国，耶路撒冷的得赎，真是知道他们如此全心全意的追求神的国，而这种的追求是一定不会放弃，是会不灰心的持续的等候祷告，那么神一定会应允。这也是我现在按着耶稣教导的祷告，以神的国为导向来祈求的时候，我现在真的是有信心，不是可有可无，也不是没有好像没有负担，没有热情，我现在里面是真的是热烈的，而且是蛮有负担的，热切的，而且是知道神一定会应允，一定会成就。我想在祷告上我们真是有很多要学习的，我们应当向神祈求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照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这一段的在路加福音的教导，可以成为我们真实的祷告生活的经历。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孩子真的是要向你献上赞美和感恩，常常不知道怎么样来诉说对你的颂赞，因为你真理的话语句句都是何等的珍宝，并且何等的信实可靠，是我们可以去经历的，是我们可以去信靠的。天父，我们实在是在祷告上需要你的恩典来帮助我们，我们求你赦免我们，也许我们在祷告生活上，其实很多时候许多的基督徒所真正关心的还是自私的目的，而不是以神的国、神的荣耀为我们所最关心的，这也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达成的。实在我自己从我自己的经验我可以知道，我真的没有这种属灵的 资源，但是我来转向你，我来恳求你赐给我祷告的负担，教导我怎样祷告，而且帮助我来祷告。真的发现你是非常的信实，你真的是很信实的回答这样的祈求，并且你真的是愿意我们要我们祷告，而且持续的祷告，所以你就在我们来寻求你教导我们祷告，你一定会信实的来回答。天父，实在是所有你的话给我们的应许，所有你告诉我们在基督里你所赐下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各种的属灵的恩典，属灵的资源，属灵的能力，我们知道只要借着祷告，我们一定可以经历，我们可以真正的进入你的救赎所要达成的目的，在我们身上所要达成的目的，真是要向你献上赞美和感恩，实在是为了你的名和你的国和你的旨意，一切都是以你为中心，我们向你献上赞美。我们为历世历代这些有信心真的是祷告而全心全意热烈的追求你和你的国，而且持续的祷告，不放弃不灰心的祷告，你信实的来成就回答他们的祷告，我们向你献上赞美和感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